弟兄姊妹平安，感謝主有機會來到你們當中去正道，感謝主今天我們能夠讀到詩篇89篇，從中我們希望思想到我們同上帝的關係，亦都看到怎樣去透過這個關係，我們在這個敬拜這個行動裡面表達出來。感謝主，我們今天有兩位姊妹當我們將這句好都不是很短的一個詩篇讀了出來。其實呢，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這篇的詩篇呢都不是詩篇裡面最長的一篇的。有人知道最長的一篇是哪一篇？119篇，詩篇119篇有176節。第二最長的就是詩篇第78篇，78篇有72節。第三長才是詩篇89篇，就是今天那篇。有多少節？有52篇。你會留意到剛才的編排的讀經，其實是有兩個不同的人物在說的東西，所以用不同的 讀經的不同人物說，其實有幫助我們能夠去了解這個詩篇的內容。上一次都講到了，我們接下來 總共有四次的講道都是跟敬拜這個主題有關的。上個禮拜我們講到是敬拜和這個聖約的關係，今天我們是講到禱告在聖約裡面的一個很誠實的一個對話裡面。下個月11號和18號我們會繼續看關於聖餐和水禮裡面，我們怎樣去透過這兩個的禮而我們去紀念上帝。18號那天我們會講到究竟我們敬拜其實最終 的目的 是什麼呢？這四個主題其實都很重要。上次也都講到教會的使命是成為一個門徒訓練的教會，而教會的存在目的是培養這些門徒，使到這些門徒能夠成為基督的精兵。所以這個是我們留意的。也都我們上一次都講到，我們每一個人無論是否基督徒都好，我們都敬拜著，我們都崇拜著一些東西。無論你是我們在教會裡面的基督徒，在這裡坐在的弟兄姊妹都好，或者在門口你去 Fraser 街隨便找一個人都好，你問他你喜歡些什麼，你敬拜些什麼，其實他們都能夠告訴你，其實他們都拜著一些東西。其實這個我們值得我們想的。所以我們問的問題就永遠不會是究竟我們敬拜，我們會不會敬拜，我們問的問題就是究竟我們敬拜著些什麼，我們敬拜著哪一個呢？敬拜著一些什麼事物呢？這些是我們需要問的問題。上個星期我們都講到，其實敬拜有不同的層面可以看，最核心的就好像這個三個圓圈一樣，最核心其實我們講的敬拜就是一些是崇拜和讚美的行為，一些再闊一點就是講到一個的聚會，再闊一點就其實講到我們整個人，我們的生命的導向，我們的生命其實指向什麼呢？人家上一次也都講到，究竟我們朋友知不知道我們是基督徒呢？我們基督徒，我們平時的生活有沒有彰顯到這個 的香氣出來呢？抑或我們是一班所謂的忍者信徒？上一次都講到，亦都講到上一次都講到我們怎樣去祈禱，怎樣去亦都展現出我們怎樣去相信，我們怎樣去敬拜神，亦都話俾人哋聽，我哋其實，譬如我哋敬拜嗰位係邊一位？所以呢一切一切都係關於我哋敬拜嘅一件事情。喺今日我哋能透過詩篇八十九篇嚟到學習，其實你會諗到點解咧？其實咦，又係詩篇嘅，點解又揀詩篇咧？其實詩篇係一個好好嘅素材。神學家加爾文講到，其實詩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怎樣去禱告的一個實際的課程，教我們怎樣去祈禱。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經歷呢？有時我們祈禱，有時都不知道怎樣祈禱，有時可能都不知道講什麼好，究竟怎樣去跟神聊天呢？怎樣去跟神講我們想講的東西呢？有時在不同的情況之下，我們都會有這個攔住。聖經的詩篇其實有幫助到我們的。加爾文亦都講，佢話佢加爾文叫呢本書咧，聖詩篇咧，佢話叫做所謂嘅靈魂嘅解剖學啊，英文叫做 Anatomy for All the Parts of the Soul， 靈魂嘅解剖學。佢講咩啊？佢話因為任何人經歷到嘅情緒咧嘅感受咧，冇一樣係唔能夠俾呢件鏡反映出嚟嘅。佢講到呢篇詩篇好似一柄鏡裏邊， 能够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境、我们的感受反映出来。人类的每一个情绪和经历呢，都能够在诗篇里面表露无遗。所以诗篇是一个很宝贵的一句的书卷。所以另外我们看到呢，就是任何在神和人的关系里面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同，就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呢，我们都其实都需要一个沟通在里面，需要一个沟通在里面。如果有两个人告诉你，他们其实很关系很密切的，但他们从来不沟通的，那你会觉得行不行，有没有可能呢？其实沟通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是如果绝对没有沟通呢，我相信这两个人 的关系也都是不很密切。今天我们是透过祈祷来到想想关于敬拜神这个 topic。 其实一个能够诚实，能够很 honest， 很诚实地在这个圣约里面关系的沟通，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件事。任何关系的关键其实都是透过诚实而坦率的一个交流。而这个很多举例来讲，人和人之间很多时候就需要有一个诚实和坦率的认错，做错了的时候你需要认错，而我们需要做错的事需要是改变。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有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在我们敬拜里面，我们其实有一个可以在这个诚实的空间里面，而诗篇就为了我们成立了这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example。通过在诗篇里面有不同的诗，我们能够承认也都知道上帝的角度其实都未完全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仍然是希望渴望去到这个的世未上来到我们当中的世界。所以透过这个不同的行动，我们能够经过诗篇的教导，我们能够去实践这样的东西。很多时候诗篇你会见到是有些认罪和悔改 的内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崇拜里面都未必有机会是 incorporate 在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认罪啊、悔改啊，这都是比较个人化的，好少会在一个集体敬拜里面的聚会，其实很难处理，好像就不如不要做了。但是其实我们透过诗篇，我们仍都知道我们是有这样的需要，我们能有这样的认罪悔改的需要，而我们有时是需要集体这样一起去认罪悔改，去认识我们这位的神是怎样。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团体而已。89篇其实很特别，89篇是称为这个圣约的诗篇。圣约的诗篇在里面你会见到有很多不同的对话，有神和人讲说话，有人和神讲说话。透过刚才的读经，希望你有少少想起是的，刚才有两个不同的人在讲。透过不同的分段，我们看出有一些说话是其实是神跟我们讲的，有些说话是人跟神在讲的。你会留意到其实这篇的诗篇呢，其实有一些转折位的。如果你在诗篇里面，你不要扣起它， 你打开。这些转折位其实这89篇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以一个很赞美神 的情况出现。由一至十八节嗰度系讲赞美神，跟住咧有一段咧系比较哀歌，其实同神讲紧一啲喺三十八节打后咧，其实同神讲紧一啲心底上面嘅说话，系一个嘅祈祷。而最后嗰一节就系好似一个三一颂。呢篇嘅诗篇喺150篇里边，其实喺边一度咧？150篇嘅诗咁多诗篇咧，其实分开五卷。有五卷，呢89篇是第三卷的最后嗰首诗篇。其实最重要想讲乜嘢咧？其实讲起诗篇里边嘅时候，我哋讲到呢个嘅圣约嘅关系同神呢个嘅关系咧，其实好需要一个诚实，而呢个诚实其实帮助到我哋承认我哋嘅罪，亦都承认到呢个世界上系有痛苦，亦都有破碎。如果冇留意到呢一点嘅时候， 我们很快就陷入了一个比较虚伪的关系里面。如果你不能够，再讲一次，如果你不能够承认我们这个，我们自己是有罪，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是有痛苦和有破碎的话，我们其实很虚伪。我其实很虚伪。虚伪的意思是什么？虚伪的意思是我们内心的态度和我们外在的行为是不相符。你有没有试过来到聚会，来到崇拜的时候，你是开不到口唱诗歌的呢？那些诗歌是不能够反映出你内心的情况呢？有时我们带着忧伤，带着我们的痛苦，无论什么原因都好，来到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能够在这个的聚会里面能够倾心吐意，向神讲出我们心里面的说话呢？有时可能个答案是未必有，但是这样是不是其实很虚伪？如果你不能够对神讲出你心底上面的说话，不能够有一个空间去对神讲出应该讲的说话，这个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很虚伪。当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诚实地祈祷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build up这个在约里面的关系。透过这个不同的程序，不同的崇拜的程序，我们建立了，也都 provide 了一个神和人有个沟通的基本元素。所以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这篇的诗篇一开始是一个赞美诗，也都在第19至37节那里，也都重新这样讲出大卫和神所立的约有什么内容。跟住在第38节的时候，就开始发觉，诗人就发觉，神你和我们立约，但是我们有困难。他对于神其实有少少的抗议，有些的 complain。 最后46至51节去有个祈祷，最后这篇诗篇来到讲到是一个的重词，在最后完结这个诗篇。突出之处是哪里呢？突出之处其实是讲到大卫和神有一个约在里面。而有些神学家可能也都讲到，啊，这篇诗篇这么长，其实有几篇凑在一起的。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不负责任的讲法。其实编诗篇的人，写诗篇的人，是一个的进程，有一个的学习，是需要在里面，是需要听的人，看的人，是需要一个的学习。我们其实看不同的诗篇，不同的经文，我们有不同的看的方法。我给大家看一样东西，看看哪个好看一点，这个好一点，这个也好一点。这个有没有人见过这些图画呢？这些图画呢，其实呢就是将我就将整篇的诗篇的字呢，就将它摆在一个电脑 program 那里。那么呢，这个电脑 program 很特别的，就将每一个字的 num， 即是几多次出现了呢，就数了，就数了。你看到有些字大粒一点，有些字小粒一点，是吧？看到吗？大粒一点的字就表示这个字在这篇诗篇里面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越大就出现了越多，越小的字就出现了越少。你看到哪几个字出现得变得最大？我、你、他。所以这篇诗篇其实讲了很多关系，关于我、你、他、神和我们大家的关系。另外还有什么字你看到很大只的呢？慈爱，还有什么？信实和高举，那些就是这首诗篇的重要的字。这个即挺特别的一个看法，逢是大粒的字就是重要，因为讲了很多次嘛，就像阿妈教仔讲了很多次，当然是重要的。在这篇诗篇里面，信实慈爱是很重要，其实就是这篇诗篇里面讲到神的慈爱和神的信实。跟哪一班人讲？我、你和他。整篇诗篇就是讲这个的关系，讲这个关系。这篇诗篇特别之处就是第一至到第十八节，看回前面那里了。这个是另一个看法，这个好像没那么清楚，不过都是那个 program， 他做了不同的 image 出来。第一、第十八节其实是这个的赞美诗，诗人因为大卫和耶和华所立的约，在第一、第四节那里就有这首的诗歌了。跟着在第五至十八节那里就讲到神耶和华的性情。 咁第十九至到三十七節咧，其實就講到裏邊呢個嘅誓言，神對大衛應承咗啲乜嘢？應承咗啲乜嘢？你會睇到十九至到三十七節，十九至廿九節嗰度講到好多嘅好多嘅事啊。佢話：我例如廿一節咧，我的手必使他堅立，我的膀臂也必堅固他。讀嘅時候留意嗰、那個我字係講緊邊個，那個他字講緊邊個。例如第二十一節嗰、那個我字係神自己啊。神講緊佢話：我嘅手必使他堅立，講緊大衛。我嘅膀臂必堅固他，仇敵必不勒索他，凶惡之子也不苦害他。呢、這個嘅我係神自己講緊，他就講緊大衛。留意下喺第十九至到三十七節嗰度，佢以詩歌嘅形式複述咗成個對於大衛嘅約。大衛嘅約，大衛嘅約有兩個重點，兩個嘅內容。一就係呢個嘅盟約咧，係永遠有效嘅，永遠有效嘅。神同大衛 make 咗呢個嘅 commitment， 呢個嘅 covenant 係永遠有效嘅。第二點留意就係大衛嘅王朝係永遠都有嘅，係永遠都有嘅。你喺第三十至到三十七節嗰度，從由大衛對神同嗰個嘅盟約之後，亦都延伸到大衛後代同神嗰個嘅盟約。所以成段就係講啊，倘若佢嘅子孫離棄我嘅律法，不照我嘅典章行咧。背棄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聖名，32節講到什麼？我要用杖責罰他們的過犯，用鞭責罰他們的罪孽。講到如果你不守約，那個後果是什麼？ Again， 這裡的他是指大衛，他的子孫就是講到大衛的子孫，而這個我就是講到神自己，神講的說話。跟住去到第二部分嘅時候咧，38節嗰度咧，到51節嗰度咧，就其實好似轉咗一個轉調啊，轉調，即係好似音樂嘅轉咗個 key 啊。突然間轉咗 key 講咩咧？就係其實就喺度一個比較哀嘆啲咁講啦。38至45節嗰度講，就係哀嘆緊當時發生嘅事。佢見到呢個國家俾人羞辱，呢個落敗咗嘅情況。喺46至51節嗰度，佢哋祈求耶和華。紀念他們之間的約，這個所說什麼其實就是神你跟我有約的，在第19至37節講回那樣的約，但是38至45節那裡就講到雖然有個約，你看看現在我們國破家亡，這個情況跟你答應我不同啊，是不是好像在講數的嘛？你答應我這些東西，但是你而家冇喎，咁點算啊？呢、這個其實好特別一個嘅情況，講到呢、這個佢話呢樣嘅日子要到幾時咧？如果你睇呢、這個其實一個係抗議同埋一個嘅禱告，講到大衛嘅國家居然淪亡到咁嘅情況。38至45節嗰度，佢話神嘅誓約雖然唔改變，但係點解以色列人會落到呢個咁嘅俾人羞辱嘅地步咧？呢、這個其實係一個好唔容易明白嘅問題嚇。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問。Why me？ 點解會咁噶？神，我敬拜你嘅喎，我信你喎，點解我情況而家咁樣樣咧？46至51節嗰度亦都講得好清楚啊！佢問到神要幾時啊？其實好，你聽下46節點講？46節佢都咁講，佢話：耶和華，你要到幾時咧？這要到幾時咧？你要隱藏自己到永遠嗎？你嘅憤怒如火焚燒要到幾時啊？求你想念我生命是何等的短暂，你创造世人，时使他们归于何等的虚空呢？这个讲给人听，神啊，这么惨的事要到几时啊？要到几时啊？你是不是在玩我啊？即是讲俗一点，就是你是不是在玩我啫？你答应了我这些东西，你现在没有 deliver 到，现在看一下情况是这样，怎么办啊？诗人的内心其实很焦急啊。換句話講，佢其實如果神唔履行佢嘅誓約咧，詩人見啲生都見唔到會俾人打敗。嗱，我哋頭先講到呢個可能係一個抗議緊，佢神喺度抗議。楊牧谷博士喺一本書叫做《從哀傷到歡呼》嗰度，佢就用一個唔同嘅詞語，佢用呢個詞語叫做狠訴啊，好狠切咁樣去投訴，狠切咁樣投訴。咁呢個 term 都好啲嘅，即係抗議其實有個比較 negative 啲、比較負面啲嘅睇法啦。狠訴其實一個好真誠、好真實咁樣去一個嘅投訴。 比較溫和少少嚇。喺第47節，佢講話：求你想念我的生命是何等的短暫，你創造世人，要使他們歸於何等的虛空。呢、這個其實係一個好似喺度狠訴或者係喺度 complain 緊咧，抗議緊咧，表示神啊，如果你唔再施恩咧，百姓繼續受苦咧，活喺呢個世上其實都冇乜謂啦，冇乜謂啦。49節至到51節嗰度更加清楚，佢話：主啊，你從前憑你嘅信實向大衛起誓，要施行他的慈愛，在哪裏咧？喺邊度啊？第50節，主啊，求你嘅仆人紀念仆人所受嘅屈羞辱，紀念我怎樣將萬族所加嘅羞辱都放在我嘅胸懷。耶和華啊，你這是你仇敵所加的羞辱，羞辱了你受高者的腳中。在短短呢三節裏邊咧，佢用咗四次講羞辱啊，見唔見到啊？四次講羞辱，呢、這個其實係詩人求神求上帝快快咁樣降恩典俾我哋，所以人哋唔可以羞辱上帝你嘅名字。總括嚟講，一至37節其實就講述翻上帝同神同上帝同大衛所立嘅約，同埋佢哋國家嗰陣時幾光榮。38節至到51節其實就講係呢個嘅抗議，去討論關於大衛嘅國家點解會淪亡到咁樣呢？但係你留意最後嗰節，最後嗰節52節講乜嘢？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直到永遠。阿門，阿門。無論個情況點樣都好，耶和華都係應當稱頌嘅，直到永遠。唔係嗰一刻，係直到永遠。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提醒啊！呢個好大嘅提醒。有兩個其實我哋值得諗嘅，一就係我哋其實需要明白上帝有嘅屬性，佢嘅屬性又係有信實，上帝係有慈愛嘅。神與大衛所立嘅盟約就係神嘅信實同埋神嘅慈愛嘅彰顯，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主題。有人講慈愛係神嘅本性，而信實係呢個永遠不變嘅愛嘅一個嘅表現，一個嘅表現。所以喺呢個睇法嘅情況，我哋見到神嘅恩慈同埋信實就係呢篇詩篇嘅讚美詩嘅主題。你會留意到睇翻呢幅圖啊，佢嘅信實、佢嘅慈愛，成篇詩篇用得最多、最常用嘅字眼就係呢兩個：恩慈同埋信實。恩慈同埋信實，同時間亦都係點解有哀歌嘅原因。讚美係因為神嘅盟約裏邊嘅應許，所以我哋有唱聖詩，唱讚美佢。但係哀歌亦都係我哋現況同嗰個嘅 promise， 嗰個嘅 promise 有個差距嘅時候，我哋會講嘅説話。神，我哋必須知道神係唔會忘記佢嘅盟約。詩人到最後亦都引領會眾對呢位守約施慈愛嘅神，向佢繼續帶領佢哋歌頌佢神。呢、這個其實係兩個唔同嘅圖畫，一方面神應許大衛嘅家必要傳到永遠，另一方面詩人見到嘅係國破家亡，佢哋嘅國已經被毀咗啦，國王要俾人攞去咗啦。怎樣樣呢？其實這個產生這個矛盾，其實反映出我們更加需要在這個情況裡面 hold on to 我們守住神對我們的 promise， 我們的應承的 promise， 就是祂是信實的，祂是慈愛。這首詩表現出來的不是失望，其實是有盼望的。這首詩表現出來的不是詩人的不信，而這首詩變出來的是詩人對神有的信心。慈愛這個字呢，慈愛這個字呢也都可以解為是一個堅定不移的愛。在聖經裡面，希伯來文很多時候的原文是 Hesed 這個字，在舊約裡面其實用了用到多過250次那麼多，特別在詩篇裡面就用了127次。你想想一個字整本舊約用了250次，而 over 一半咧喺詩篇裏邊講， 所以詩篇其實用了很多時候就講這個的慈愛在裡面。這個慈愛其實很難翻譯，很難翻譯，中英文都沒有一個很好的字眼來到能夠翻譯，所以有時會翻譯成為慈愛，有時會翻譯成為信實、恩慈或者是公義、不滅的愛 and so on and so forth， 很多時候不同的字眼。其實個主旨是什麼呢？這個字想說什麼呢？這個字的意思就是我們堅強，我們忠心，而這是信實的愛，這個是不變的，而這個愛是 based on 我們和神的關係，就是這個約的關係。而慈愛是指神和我們立約的愛，神是信實而守約的神，代表神向祂的子民的一個的承諾，承諾做我們的神，而我們亦都承諾做祂的子民，往後的日子我們是互相這個有個委身在裡面。但是這一點呢，就能夠令我們在這個的苦難當中能夠突破這個的困境。人雖然失信，神是仍然可信的。人雖然失信，神是仍然可信的。這個就是這個的慈愛，這個字，這個也是一個憐憫 的情況裡面。神揀選他的子民，無論以色列人好，無論你和我都好，有時我們屢試屢敗，有時我們 做出一些對神不住的事，但是神依然保持著這個關係，只要我們向祂認罪悔改，我們能夠仍然在這個關係裡面有份。這個就是這個慈愛的意思，而這個不是普通。另外信實這個字 faithfulness， 信實這個字記得說，慈愛是神的本性，信實就是這個永遠不變的愛的表現。神是信實的，神是信實的。有人說到信口開河的人很多，但是守信的朋友卻很難找到。你有沒有這個意見呢？信口開河，很多時候我們說的事物和我們所說和我們所想的東西，我們都不小心見到人有時問你 How are you， 跟其實你沒等到他答你就已經走了。有沒有試過這樣的 How are you 就走了，想你想答他會 expect 你答什麼 Fine， 但如果你答 Not good， 那他已經走了。你有沒有做過這些事？有時人與人之間，有時我們說話都要小心一點。信實其實是很重要一個的 concept。 神是不能失信的，神是不能失信的。神的信實既然是絕對的，那我們就不需要 doubt， 不需要有懷疑。所以這個信實和慈愛這個的主題是很重要，很重要。無論即日神上帝和大衛怎樣立約，今日神和你都立約，祂是信實，祂是慈愛的神。第二點的重點就是崇拜的對話原則和關係的這個表達。當我們生命好，我們生活好的時候，很容易讚美神，神啊今天好好天，神啊今天我收到不是大信封，我收到信封，我加薪啊，好啊。神啊，醫生告訴我 我不是生癌症啊。神啊， 我今天拿到個 A， 感謝主。亦都有人說神啊，我今天追到個巴士，感謝主。這些都是值得感謝主的事。但是如果你生命生活不好呢，如果今天很冷呢，外面如果我被人炒魷魚呢，如果我醫生告訴我不好意思啊，你有癌症第三期啊，或者是這個同學你今科不合格，你要再重剔這個科，能不能夠在那些情況都讚美主呢？很難啊，很難啊。但是聖經的教導是我們能夠將這些難處，當你生活困難的時候，我們傷心的時候，我們都能夠將它帶去給神。神是信實的，神是 會帶領我們的。但是這樣說之後，也跟大家說信耶穌不是為了順境， 不同的人起初去教会都有不同的目的，有些人去教会是为了去跟好朋友相聚，我朋友去那我去啦，有些人去教会是为了找同乡，有些人为了去找男女朋友，有些人是为了去可能星期日没什么做找些节目就坐下啦。每一个人来到教会崇拜来到聚会都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人去教会有不同的目的，有人是可能为了、因为我想读基督教学校，所以我来、回基督 教会啦、各样的事，无论怎样都好，圣经教导人信耶稣不是为了地上的好处或者的顺境，是为了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这个是唯一应该有的目的。无论你当初来教会的原因是怎样都好，但是应该有的目的就是接受耶稣为你生命的救主，敬拜他，这位是你敬拜的神。神是要世人做他的门徒，成为他的神为他的救主，而能够赐给他们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成为他们永生的主，这个是一个的达到一个目的。咁呢個同我哋市面好流行嘅所謂嘅成功神學好唔同啊！有啲人會同你講：啊，你信神就會風調雨順，任何都好噶啦。你信神，你拜呢位神咧，你生活就會無憂，你會加升職加人工，你老婆仔女聽話，你老公聽話，樣樣都好好。呢、這個唔係所聖經所講嘅一樣嘅福音。聖經講得好清楚，聖經話俾我聽。我们在世是有苦难的，这个是不能够逃避的，不过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会有平安，我们会有平安，正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那里这么讲，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耶稣基督讲的，你们会有苦难，你们会有不开心，你们会病的，你亦都会死，但你可以放心，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他会给你们有平安。神给我们应许不是免了我们没有苦难，我们不是会不会患上癌症，我们可以靠着他不断胜过不同的事，而神应许里面我们里面有平安。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困境会有不同的反应，在这一篇的诗篇里面我们学到我们其实可以对神倾心吐意，讲出我们心里面的说话，从中我们学习怎样透过诗篇去敬拜这位三一的真神。对于我们来讲有什么的 implication 呢？除了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赞美神， even though 我们是在这个的痛苦我们的里面，你有没有人听过人来讲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主的殿，我们敬拜神，当你入到我们敬拜这个殿的当中的时候，将你的重担摆在门口那里，专心这样去敬拜神，有没有人听人这样讲过？你如果仔细这样想，其实这个是很 unbiblical 的，圣经没有说你将那些重担扔在门口，那门口不是很多东西，是不是和你出回到门口的时候 pick up 回你重担 又再背回又出回去、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领导崇拜，我们无论是唱诗，我们领诗，我们的主席都好，小心我们所讲的说话，有时你灌输一些错误的资料就可能令为令绊到人家。圣经从来没有讲到说你来神的殿当中，你来门口就扔下你的重担在外面，入到来就很轻省，可以唱歌敬拜神，神没有这样讲过，神说你们有苦难，你们可以放心，主耶稣基督胜过了这个世界，他会给我们有平安，你带到你 的痛苦，你的痛楚来到向神倾心吐意，在敬拜里面跟他有说话，跟他有一个对话的原则。我们始终我们需要学习的是怎样将自己交托给神，神是我们的支持者，他会了解我们的，他们了解我的软弱，我的胆怯，他都知道神是体谅我们的。记不记得这个图画？ 神是信实的，神是有慈爱的，神亦都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我们祷告是要将我们所需要的求告给神，神会回应我们的祷告，但是未必会答应我们所有的要求。你留意我所说的说话，我们祷告不是叫神来成就我们自己的旨意，我们祷告不是叫神来成就我们自己所想所求的旨意，我们要将我们所求的告诉给神，神必定会回应我们祷告。举个例子说，如果你肚饿，虽然神不一定会立刻给山珍海味你吃，但是神可能会将最适合的食物，可能比较清淡一点的给你吃，都是会令你饱足，但是未必是你所想所求，但是会是你所需要的。圣经讲到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里讲，他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不住的祷告，而且坚信神是会听我们的祷告，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而这个慈爱是永远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建立，也都记得这个的情况。虽然有时我们很难，所以记住这两个主题。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德国集中营，根据报道，在一个墙那里有人刻了这个几个字，英文就是说 I believe in the sun even when it is not shining, I believe in love even when I don't feel it, I believe in God even when he is silent。所说的什么？就是他说，我相信太阳，虽然我见不到这个阳光，但我相信有爱，但是虽然我感觉不到，我相信上帝，虽然他是沉默。有时神未必答我们 right away， 但是我们都需相信，我们都需有这个确信，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他是我们的神。所以在这个学习敬拜的途中，希望弟兄姊妹都记得，我们的关系和神是一个约的关系，祂是信实的，祂是慈爱的，无论发生任何的事都好，我们都能够向祂倾心吐意，这样讲出我们心底的说话。我有神学院有个老师跟我们讲，他说有时我们祷告，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祷告，有时可能是我们不同的情绪，我们不同的心境，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的老师就提议我们，你不如试试用诗篇来祷告啊。诗篇里面有一些很 raw， 很 raw 的 emotion， 即是很赤裸裸的 emotions。 你看看，有时用那些词语代替我们所说，用那些词语来祷告，有时能够帮助到我们讲出我们心里面的说话。弟兄姊妹，如果诗篇不是你所熟悉的经卷，我提议你从今天开始可以去尝试去看。有朋友讲到，如果你每天都有读经的习惯，诗篇有150篇，一个月有30日，如果你每天看5篇，你一个月就可以看完整本的诗篇了，一年你可以看12次。当然有些经文比较长一点，好像今天诗篇89篇这样，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惯，能够这样做，你很快你会感觉到诗篇其实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书卷，能够帮我们倾心吐意地向神讲出我们所要讲的话语。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以及听了他的话语也都遵守的人。